听众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他用圣经真理教导你如何在充满罪恶和诱惑的世界上活出丰盛的人生，来荣神益人。
作为大祭司，他带着赎罪祭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个赎罪祭就是他自己，就是他无罪的倾倒他的生命。这位大祭司带着他自己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献上为你为我。他的智慧早就看见魔鬼和他邪恶的权势会因为他的赎罪而被重重的击伤，而且借着他的挽回祭，他可以重新挽回那些在深陷在罪中属他的人。他借着祭司攻下了向魔鬼反攻的滩头堡，胜利已经在望。他升天作为高天的大祭司，工作还没有结束。哦，耶稣不是升天以后就 vacation, no, 他作为大祭司仍然在为我们代求。上个礼拜我在另外一个教会正道，这个主席弟兄带我们祷告，他说，主啊，求你让你的恩典临到武汉这块地方。我后来给他补充，我说不是上帝的，求上帝的恩典临到这个地方，上帝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那个地方。你不要以为上帝很 panic, 哇，武汉发现疫情了，好像他不知道一样。你不要以为哦哦，上帝说哦，武汉发现疫情了 ，Let me do something。No, 他一直在做工，他一直在保守，他一直在看护和护理，特别是他所赎买回来的百姓，他一个也不会失落，都要得救。我不晓得美国的这个 Marine 是不是从读圣经啊搞出这种这个他们的 slogan, No one left behind, 真的 No one left behind 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属于他的，他必保守你到底。我们都知道基督信仰在头三个世纪是受到很严重的逼迫，逼迫到一个程度，他们连聚会都没地方，就甚至到地下坟墓区去聚会，在那里黑暗的没有人去，他们在那里聚会，到处受逼迫，因为那些人不晓得这些人干什么，哇，他们在喝血啊，很恐慌。特别在文革的时候，我先讲文革之前，我说在那个头三个世纪，因为这个逼迫太大，有很多的人的殉道，所以基督徒的信仰是到处流血的。但没有想到不到三个世纪，这些殉道者的鲜血使福音传遍了地中海沿岸所有的地方，这是魔鬼撒旦想不到的。当然文革的时候也是一样，所有的传道人被下监，所有的外国的宣教士被赶出中国，他们在中国所建立的医院、学校、麻风病院这些都被改作其他的用途，改成工厂或者被霸占，圣经被焚毁。所以从人来看，基督信仰要在那块土地上要消灭了，要无影无踪了。哪里想到，谁像我们的主？改革开放以后，看见各地蓬勃福音的发展，所以我们要有信心，今天凡是诚心到神面前寻求他的人，他总不会让你失望，一个也不会失落。我们或许会失去我们在地上的生命，这短暂的生命，这会朽坏的生命，但是在耶稣基督里一个也不会失落，因为他把那永恒的生命放在你的里面。三一的真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让凡是认罪悔改 以信心接受他，与他生命连结的人，实心换肉心，又以圣灵赐下来内住在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测试，一步一步引导我们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哇，你知道进入一切的真理何等的有福，因为在真理里面你就得自由，在真理里面就看见你所原来看不见的，我们能够活出来爱神爱人生命最高的价值和意义。很多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建立在手上所做的工作，所以这次疫情发生，他们被迫要留在家里的时候，很多人很 panic， 不晓得人生要为什么活着，因为他不能工作了。 See？ 但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远远超过工作。第三，耶稣能做我们人生的测试，配得我们敬拜他，因为他给我们的引导是一个特别的引导，是一个个人的引导， personal special。比如耶稣曾经对尼哥底母有一个个人的特别的引导，这个犹太人的先生跑来见耶稣，耶稣说，还没有等他开口，耶稣说，很重要的，人要重生。这个犹太人的先生说，我们那么老了，怎么能够到妈妈肚子里面再生出来吗？耶稣说，你还不懂吗？提醒他，他说，我想起来了，以西结书告诉我们从水和圣灵生啊，明白了。耶稣曾经在雅各的井旁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哇，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跟她在一起的还不是她的丈夫，你知道她心里面的饥渴，灵里面的饥渴。耶稣告诉她，你要求她，她要赐给你活水，她真的，赶快把活水赐给我。她是谁呢？那和你说话的就是她。所以耶稣这样的个别的给人有特别的引导，他对他的门徒，他对属于他的人都有特别的引导。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每天读神的话，是 conversation， 神对我说话，对我引导， It's beautiful time 在神的话语的里面。神的劝导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宗教家、哲学家、思想家所没有的，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我们服侍神的人经常听人，特别在受洗的时候，经常会有人跟我说，牧师啊，我如果早信主十几年就好了。我们做婚姻辅导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夫妻会后会来说，我如果早认识福音，我就不会离婚了。他们需要这样的引导，换句话说，有神的引导，很多事都会不一样。我们还要认识到，神给我们的 counsel 是必须的，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才来找他的。因为人从起初堕落犯罪，就是想脱离上帝，我不想让上帝做主， right？ 我自己想成为一个 autonomy， 我自己要来做我的价值判断的中心，我来决定我想追求什么，我来决定我在乎什么，我来决定我喜欢什么。这是以人为本，不爱神，专爱自己，打从最近的世界就一直是这样。比如我们看文艺复兴的思想，文艺复兴有一个重点，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把人本来对上帝的专注转移到对人自身的专注，对人自身价值的肯定。人文主义的奠基者彼得拉克认为，人的本性、人生的目的和幸福才应该是研究的主题。看见没有？人人人，这就是当年，不就是当年夏娃受魔鬼撒旦的引诱，即使得罪上帝，我也要吃禁果，因为我可以为自己谋幸福，不是这样的翻版吗？到了启蒙时期，高举人的理性，认为凡是我的理性通过的才是可信的，我的理性没有通过的都是不实际的，来反对上帝 超然的启示。人以受造堕落的理性批判超越理性的上帝，其实蛮荒谬的，本末颠倒。圣经有一句话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人生就是 choice， 人生就是很多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里面你不都需要 counsel 吗？因为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代表有 consequence， 你选择了这样会有这样的 consequence， 你选择了这样会有那样的 consequence。 很可惜今天有一条路人选择了以为正， by the end 到了最后发现是死亡之路。所以我们需要神的 counsel， 你需要神的 counsel， 我需要神的 counsel， 而且呢，神的 counsel 是基于他的真理而来的。哇！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接受根据圣经真理的 counsel， 不论是你的人生人际关系，是你的家庭婚姻，是你的亲子的关系，方方面面。但是很可惜，今天许多人在教会里面的，在需要 counsel 的时候会跑到教会以外，跑到圣经的外面去，离开真理的源头，去为自己找 solution。 在受到挑战的时候，当遇到人生试炼的时候，离开真理，离开圣经，离开神，而去找其他的解决的方案。比如说有一位结了婚的姊妹，她偶尔会想起她已经结婚了，偶尔会想起她的初恋情人，这有点bother她，有点让她感到困扰不安，所以她就去找心理学辅导。这个心理医生跟她说，嘿，你只是脑袋里想一想，你没有真的去 act 行出来，没有关系， it's okay， you're fine。 如果你是太太，你觉得 fine 吗？啊，已经有人摇头了啊。但是他们给的 counsel 就是 it's fine， 你想一想嘛。所以这个可以 apply 到很多的事情啊，你心里想杀人，你想没有做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给辅导的人他并不认识上帝，不相信上帝会审问一切，所以不会给出真正对人灵魂身心灵有益处的辅导。对基督徒来说，当我们有这个讲到这个初恋情人的思想，当我们的意念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操练制止他，制止他。你要对他宣告说，这个意念不是从一个被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人所发出来的，我拒绝，我要致死他，求上帝帮助我。 That's the way to do it。 请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所有的心理辅导，心理辅导他们有一些研究观察对人可能是有益处的，但是你还是要用真理去分辨它。他们的 counsel 里面缺乏了造人的上帝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层面，不相信有上帝，不相信人有罪性，所以自以为聪明能够解决人所有的问题，很可惜。所以箴言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来念哈，快睡着了，来，敬畏耶和华，认识至圣者。所以一个人说要自己聪明，但是连至圣者耶和华都不认识，怎么能算是聪明的呢？离开了真理的泉源，去为自己凿一个不能存水的池子。还有上帝的 counsel， 上帝的辅导常常是借着我们所听的真理的道，借着真理照亮启示我们，让我们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能够明白他美好的心意。所以听到是我们集体在接受真理的辅导，你个人的灵修的生活里面，里头内住的圣灵还会用很微小的声音提醒你，甚至有的时候责备你。我不晓得你怎么样，我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回到这个洗手间里面的意念就来了，你刚才不应该这样发脾气，哇，你刚才讲的话得罪人啊，是是是， 经常受里面微小的声音的引导，也有的时候上帝的带领不明显，所以我们要耐心的等候。更多的时候上帝的带领不合我们的心意，或者不按照我们的时间表，不按照我们的心意来成就，那我们要学习顺服他的主权啊，这个功课好难，但是一定要学。好，最后我们再讲应用。第一，我们需要神，需要与他的生命有连结，他是我们生命所有问题的答案。上个礼拜我的侄女要出国，我的大姐啊，就是她的妈妈，就写了一封交代这个一些事情。交代事情完，最后我的大姐写了几句话，她说：“孩子，最重要的是与耶稣基督的生命相连接。”啊，我看了心里很感动，很感动，因为这是一个做父母的能够给孩子最重要的话。我知道今天很多在座的做父母的，你的孩子不去教会，不上教会，或者与神离得很远啊，我知道你心里很痛，因为这个是很重要啊。他年薪30万，这个 OK 了，但是不是最重要的哦。他什么都很顺利，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真正对他的祝福，如果他没有在耶稣基督里。 You know what I mean? 我们这一位能做能给我们生命所有答案的主，他为我们来到世上的婴孩，是我们人生所有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不要像亚哈斯王啊，身为一国之君，觉得自己了不起，把自己当作上帝，拒绝上帝，拒绝上帝的话，甚至与他敌对。那个不是聪明，那个是愚昧。我们不要在信仰上流浪，你我需要上帝，需要他赐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个婴孩。第二，让我们专一的寻求他。有的人是寻求，可是不专一，遇到关键的时刻，这里 也撞，那里也撞。不要像亚哈斯王，你要有信心，今天诚心来到耶和华面前寻求他的人，他总不会让我们失望。在你的人生这个关口，你想脱离罪吗？耶稣是拯救你我脱离罪恶捆绑辖制，最终能唯一能带领我们胜过死亡的主。我们信耶稣的人也会被感染病毒，我们信耶稣的人也会可能因为这个疫情离开这个世界，但是那个罪和死亡对我们的毒钩已经失效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着那永恒的生命，我们看死亡已经不一样。哇，你惧怕死亡吗？在耶稣有复活的生命。今天很多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很 panic， 但是基督徒你可以不惧怕死亡，因为在他有复活的生命。你软弱吗？上帝知道你的软弱，他有大能赐给你所需要承载苦难的智慧和能力。有的人以为信耶稣没有苦难， That's not right。 耶稣自己说，你们在世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约翰福音16章33节。你来了，来软弱来到他的面前。你在伤心中不得安慰吗？你知道有的时候人遇到很大的悲痛的时候，他不愿意受安慰啊。你看到那些人在痛极度的痛苦当中，你也不想讲什么话去安慰他。真的，人的话真的到那个时候有穷尽的时候，做牧师也没有什么话可以讲的时候，他能赐给你心里的安慰和能力，因为你人生一切的经历他都经历过。耶稣经历过人生的背叛，耶稣经历过一个无辜的却被人用枪刺透他，耶稣经历过人所想象不到的痛苦，他能安慰。你经常的忧虑吗？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很严重的病，为着已经发生的事忧虑，为着还没有发生的事我们忧虑，我们为着我们自己很忧虑很忧虑。今天很多的人在忧虑当中，耶稣应许说把忧虑卸给他， 因为他应许说他顾念你。你可想平安吗？哇，今天在疫区的人，这个没有任何的时刻对这个平安的字有这样大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意义。但是真正的平安是人所不能赐予的，只有耶稣基督能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你渴望爱吗？耶稣应许他爱属他的人，爱他们到底。你寻求，正在寻求人生的答案吗？到底人为什么活着？一场疫情一来，就把我们整个人生的意义打乱了。你也许正经历人生突然而起的风暴，突然医生确诊，突然医生宣布，人生突然起的风暴，他能够平静风浪，有什么不能做的呢？他是最终得胜的君王。我记得我肯定在那边讲过，可能有些人听过，有些人没有听过。我的母亲最后得病去那个医院，那个医生要跟他讲他得什么病，有点吞吞吐吐的。我的母亲说，你讲没关系，我是基督徒。医生说呢，你得了多发性的骨髓瘤。我母亲马上回了一句话，我欣然接受，我欣然接受。这是人生突然起的风暴，我相信不是我的母亲信心很坚强，而是我们基督徒看死亡真的是不一样。也许你像我一样渴望有个永远的家，因为这个地上太苦太难。我曾经遇到一个人在美国搬了26次家，我知道他不 enjoy， 没有人喜欢搬家 right？ 搬到最后我们都年纪大了都很不想搬家，对不对？你喜欢搬家不想搬家，但是有一个家我们很想搬的， zip code 在上面的 right？ 我们很渴望有个永远的，到那里再也不需要搬了，然后在那里与千千万万得赎的百姓永远不再分离。你知道上了个年纪以后啊，对分离非常敏感啊，一下下子谁走了啊，一下下子走了哦，一下就在听不见他的笑声了啊，感觉这么快。耶稣应许说，我去是为你预备地方去。耶稣应许说，我去会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哇，天堂不单是因为有千万的圣徒，最重要的是有那位爱我们的主，救赎我们的主与我们永远同在。你渴望去吗？最后让我们一起再说一二三，请。他来了，他复活，他还要再来。请我们低头祷告。谢谢我们的主为你所成就奇妙的事，在这一个许多人心惶惶，我们心里悲伤，似乎有很多的自责，有很多的事我们可以做该做，我们却无能为力。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主你自己的话，你带来那个盼望和安慰，因有一婴孩为我而生，这是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在疫区里面的人最大的安慰和盼望。这一位耶稣基督已经从天被赐下，已经为我们死，已经为我们复活，他还要再来，让属于他的人永远与他同在。这就是福音的好信息，这就是主你对我们的大爱。愿主你自己安慰，愿主你自己的怜悯临到所有需要的人。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